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2026年第一堂课，我们继续这个日望福音第十章，我们到了22节啊，21节以前是两次啊，关于这个善牧或者是羊的门、羊站的比喻嘛，或者是特别的语，我是言内，耶稣说我是善牧嘛。我们先那个谈话告一段落，22节开始一个新的段落哈，22到39，我先读一下这段经文哈。好，那时在耶路撒冷举行重建节，正是冬天，耶稣徘徊于圣殿内，撒罗满游廊下，犹太人围起他来，向他说，你使我们的心神悬疑不定，要到几时呢？你如果是墨西亚，就坦白告诉我们吧。耶稣答复说，我已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相信。我以我父的名所做的工作为我作证，但你们还是不信，因为你们不是属于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赐予他们永生，他们永远不会丧亡，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我那赐给我羊群的父超越一切，为此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将他们夺去，我与父原是一体。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砸死他。耶稣向他们说，我奈我父给你们显示了许多善事，为了哪一件你们要砸死我呢？犹太人回答说，为了善事我们不会砸死你，而是为了亵渎的话，因为你是人，却把你自己当作天主。耶稣却向他们说，在你们的法律上不是记载着我说过你们是什么？如果那些承受天主话的，天主尚且称他们为神，而经书是不能废弃的，那么父所祝圣并派遣到世界上来的，因为说过我是天主子，你们就说你说亵渎的话吗？假使我不做我父的工作，你们就不必信我，但若是我做了，你们纵然不肯信我，至少要信这些工作，如此你们必定认出父在我内，我在父内。他们又企图捉拿他，他却从他们手中走脱了。好，22到39节，我们看见有两次啊，就是犹太人要砸死耶稣或抓耶稣啊，一个是在这个第31节嘛，然后一个是39节，就两个很明显的两个大段落这样子啊。那从22节开始，我们看见这个谈话是变成耶稣跟犹太人啊。那么一个故事嘛，就是有人事实地物啊。那么时间呢是重建节啊，重建节就是马加伯他们抗暴成功啊，把圣殿的那个祭坛重新修筑了啊，重新举行圣殿。那因为冬天嘛，按有光的那个火把，就又叫光明节。各位记得前几天、前几阵、上个去年底的在。澳洲的海边嘛，啊，就是光明节有犹太人被杀嘛，啊，就是那样，就那个节日，啊，非常接近，然后就是我们的就是大概12月左右了，啊，好，时间是在重建节，那么地方呢是圣殿的这个撒罗满游廊下，啊，所以很清楚，这个时间地点都非常具体啊。那内容呢是很清楚的，就是一个耶稣跟犹太人的对话，那还是一个辩论性的谈话了。那耶稣是为自己辩护，他的这么讲话的合法性，当然最关键是他谈的最后是他与父原是一体啊，宣示父他跟父的关系，然后他跟这一体啊，这肺炎太严重对不对？那么他也提出证明啊，他证明第一个是他自己的功臣为他证明，然后呢35节有天主的话为他证明啊，36节有天主父自己为他作证。所以耶稣是很强的，为他的语言、他的讲的内容说有证据，他不是什么无地放矢嘛。但是呢，这些话在犹太人听起来都是亵渎天主啊， 这在36节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整段经文呢很清楚是辩论或争论，但目的呢其实呢我们知道还是积极的了，因为福音的写作团体这个这帮团体啊，他们当然是借着耶稣发言嘛，他们其实还是希望怎么样，至少在经文本身还是希望他们相信的，所以在37到38节里面还是很清楚的啊，他还是希望这些犹太人能够真正的接受他啊，或者换句话说相信他啊。当然呢我们今天来读的话变成就呼吁我们读者了啊，对我们这些读经的人希望我们能够呢被邀请进入啊。那当然如果我们使用这个原文或者外文的话啊，我会注意到这一段这一大段经文里面的主要动词啊，作者他选择的是现在式啊，就是一个现在的谈话的状态或生活的情境嘛。但是呢28节是一个许诺逊的语言，我那赐给我父羊群的父超越一切啊，为此呢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它夺去啊。那么这个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这夺去，那这边用的是很特别的，用的是一个未来式啊，就是算是许诺，谁如果成了我的羊群，那么我就永远在天父手中安稳得很啊，就在末日人也夺不走。然后呢29节呢就说这个啊，对，我刚才是29节对不对啊，28节是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远不会上网，所以永远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它夺去啊，就我的羊不会被夺走。然后29节呢就是一个用的过去式，那过去把羊群赐给我的父超越一切啊，这个特别值得注意，就是28节是用未来式，29节用的是过去式，所以这个对于未来的许诺跟过去天主父所采取的行动，这是耶稣所说的他能够让信仰确定最根本的根据啊，所以很清楚他这个还谈到天主父嘛，天主父先有这个行动的。好，然后呢在30节呢就是很清楚他谈到他跟天父的关系了啊，这是整段经文最重要的肯定，也是整个若望福音最根本的肯定啊！我与父原是一体。我们记得若望福音的序言结尾是怎么样？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对不对？只有那父怀中的独生子，就一直重复了一句话，也就不同的方式讲。所以这边很清楚的。然后36节呢，再一次发展这个最核心的肯定，他说：“我是天主子。”因为我说过我是天主子，你们就说我说亵渎的话，我觉得他是肯定啊，他自己是天主子。那么看见若望福音很多那个我是什么什么言论嘛，对不对？这边是最直接，我是天主子啊，前面有我是活水，我是生命之粮，我是世界之光，我是死亡，我是复活，这边就直接谈了我是天主子。好，然后呢我们前面一开始1到21节是谈的是善牧的言，牧人跟羊群嘛，这边也在出现26到29节啊，再一次出现这一个牧人跟羊群的图像，就跟我们前面的1到21节产生了一个好的关联啊。然后呢34到36节是引用圣经的话来为自己辩护，当然这个是来自于圣咏的话啊。那注意到这边用圣人的话是同时怎么样，他提到天主子啊，天主子呢是天主的儿子的身份嘛，然后说那些听天主话的啊，那也是子的身份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就听天主话的也都是天主的子女，就这个平行的表达啊，这很特别啦，因为我们知道当然序言有说，对不对？那个这个真光进入世界，他来到自己的世界上，自己人去不接受他，对不对？然后呢接受他的人啊，他使他们成为什么天主的子女，对不对？不是由于肉欲，不是男欲啊，但是那是序言嘛，但是这是一个这个就介绍全部内容，我们要到福音的结尾，福音的结尾在耶稣复活以后显现给那个玛利亚马达勒纳，告诉他说你去对我的 兄弟们说，哦，我要升到我的父跟你们的父，那里才真正出现这个子。那这边出现呢，相对而言啊，有点早，哦，有点早，早。所以这个话，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可能是后来的若望福音团体他们加进去的。当然这是一个，就大家参考这个，这是在圣经学讨论里面，你们就听听，姑且听之吧，这样听听看就好，这样子好，参考一下就好了。不，这边就是同时出现天主的独生子，那独特的那个子，跟我们一切人都是天主子啊，它放在一起讲，那平行讲法，这个就是在整个的这个经文上面蛮特别的，真讲。当然他用了一个圣咏的话，但当他在引用圣咏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跳出了那个圣咏本来的上下文，就单纯的我们就可以说了，就是断章取义或者望文生义的引用法。但在犹太的社会，他们的 Midrash 他们是这么释经的，在犹太在以前是可以这么做的，当时啊，我们今天的至少我们天主教会比较不太会再继续采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啊圣经或来引用圣经，但是那时候是合法的。好，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个前面讲过的啊，31跟39节两次出现这个犹太人的攻击，一次要用石头砸他，一次要抓他嘛。好，可以这个可以分两个大段落，然后呢每一个大段呢它就有一个引言跟这个辩论的结尾，就总共可以分成四段啊。首先呢22到24节是谈论耶稣的身份啊，你到底是不是摩西啊？这22到24，然后呢25到31节是耶稣的回应啊，32到33节是他们指责耶稣那么亵渎天主，然后34 39耶稣继续说，同时呢让我们看见耶稣邀请人，但是呢人们就是坚持的不相信，换句话说耶稣邀请人进入信仰但是不成功。我们大概分四个段落来跟各位导读这一个22到39节。我们先看一开始的啊，22到24节。好，这个其实跟前面那个耶稣单口的讲啊，或者面对法利赛人讲这个善牧言论，有点点脱离那个脉络，变成个新的一个段落。好，就到了重建节的一个日子里面，那冬天耶稣又来到圣殿里面啊，在圣殿的撒勒满回廊里面你在徘徊啊，可能就是来回游走吧，参观，然后在那边祈祷消磨时光啊。好，这时候呢犹太人就把他围起来了，就说你到底是不是弥赛亚啊，赶快清楚说，别让我们怎么样心神悬疑不定。好，重建节是在耶稣前165年啊，马加伯家族啊他们重新就是修筑了那一个祭坛啊，圣殿前那个祭坛，但并没有把这个整个圣殿修起来，那个也没有这个能力了，主要是个祭坛啊。那是因为当时的这一个迫害者嘛，这个安提约古厄皮法莱，名字各位记得吗？对，很有名的马加伯第一章谈这个人哈，那安提约古厄皮法莱啊逝世啊，那么他呢曾经亵渎了圣殿，所以现在他们就怎么办啊？他们现在夺回了圣殿，他们把那个祭台拆毁。是重新搭个祭台，然后就知道这他们叫重建节。好，这个在马加伯上第四章，我各位有空可以看一下啊。马加伯上第四章快要结尾谈这个节日。好，所以犹大马加伯带领百姓抗暴成功，就他们就重新怎么样祝圣的那个圣殿。我们说其实是主要这个祭台了。好，这个节日呢又称为这个光明节啊。好。撒勒满廊啊是圣殿的东边的围墙啊，东边的围墙。一大块啊！如果各位如果平常你不过你们有人去过这一个有人去过耶路撒冷，可以回忆那个圣殿。平常我们会从那个四道门进来，对不对？我们去那个橄榄山山谷嘛，从这个格斯玛尼庄园，我们会走进来，走进那个四道门那边，那边是东边啊，那东边就那块那个是回廊，大概这个位置啊，那有很多柱子支撑的。好，那后来初期教会是在呢这个信仰团体内，在那边常常在那边聚集的。我们记得就是很多中途大书记载的奇迹啊，那么就第五章就是中途们呢在群众中行了很多神迹，那么大家呢都同心合一的聚集在撒勒满廊下，在那边可能是耶稣事件结束以后，有些犹太人相信耶稣的。他们开始聚在一起，但他们还是在圣殿里面活动嘛。 还是传统犹太人，对不对？他们在参加固定的犹太传统活动之外，他们也会怎么样？比如说，你说庆典完了，一起吃点心，聚在一起聊天。但他们通常在那个萨勒曼廊下，至少在这个中途大书第五章十二节这么一段记载。好，那么人们就问耶稣了，你到底是不是？那这个问题很清楚啊，就是他问你，让我们心神悬疑不定，要到几时？你如果是默写，坦白告诉我们吧。换句话说，他们希望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啊，可以让他们怎么样驱逐一切怀疑的，当然还包含他必须证明他的合法性，他真的是默西亚。好，我们这边可以看见，就是那么耶稣的默西亚性啊，这个问题一直是这个最根本的争执。耶稣活着的时候是，耶稣死了以后还是啊。耶稣活着时是他们直接跟耶稣争论，那耶稣的事件结束以后，可以相信的是犹太人的传统的聚社群，或者我们说圣殿或者是会堂，跟这个基督徒团体，可能特别是这边的若望团体，他们一直是一个冲突的核心问题，到底耶稣是不是摩西亚。好，这是前面问题的发生啊，耶稣身份的争论。好，耶稣答复，二十五节开始答复。好，他说我告诉过你们了，的确是的。你看到很多事，就他们就是耶稣每一次讲话，他们就是不相信，不相信就觉得好像是，可以来问一问，这个味道啊。你们不信啊？他说：“我以我父的名所做的工作为我作证。”换句话说，我在天主父名下所做的一切为我作证，我就是啊。那我们现在看最直接，当然是前面第九章那个治好胎生瞎子的故事啊，这是认为是不可能的奇迹，它就真的发生了嘛？好，你们不信啊，因为你们是不属于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跟随我啊。这是回复我们前面的善牧言论的主题，重新讲了一遍嘛。好，我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丧亡，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好，谁也不能。好，他们永远不会丧亡，对于我，这是对末世性的许诺。然后呢，说我那是给我父的羊群，过去天主父羊群给了我，他超越一切，所以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没有人可以把羊夺走，不能够从耶稣的手中，不能够从天主父的手中。这边就其实已经讲了嘛，他跟天主父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第三十节说我与父原是一体，这一句话当然就是在犹太人听受不了了啊！这是的确耶稣把自己当成神，这个是他们认为绝对的啊，亵渎天主，所以用石头砸死。好，但是还没有行动，耶稣开始又讲话。我们先到这边，我先站到这边。好，耶稣回答犹太人的问题，我们很清楚，他并没有直接说他是不是啊，这很清楚，他避免这一个基督论的头衔，他没有直接答他是不是摩西亚，他不能够直接答，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对于摩西亚的理解跟传统的犹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这是最根本的困难。传统的犹太人在他们整个的犹太人的宗教背景之下，他们也固定的对这个概念和理解的方式，但耶稣现在呢就非常的不一样，他们没办法，耶稣不用，耶稣不提头衔，他只说你们看看我所做的工作。他说这工作呢是因着天父的名所做的工作，我们跟各位说过嘛，犹太人那个名就是本职嘛，所以我因着我父的，就是我因着我的父，换句话说，我父在做，为我作证啊。那这个答复当然很清楚，只有在信仰当中才可以明白啊。启示只有在信仰中才会得到承认啊。这也是望福音一再出现的主题啊。这也是为什么人困难，人就没办法在信仰不足。这边最后真的讲实在，你说任何的说理啊，说理论道都没有用了啊。关键就是相信还是不相信。好，所以连续两次耶稣指责犹太人啊不相信。所以我们看二十五节说：“我已告诉你们了，你们却不信啊！我以我父所做的工作为我作证，但你们还是不信。”我讲的话你们不信， 我的工作你们也不信，这样子，所以什么都不信啊。那耶稣提出的神学上的原因也说了，他说为什么不信？他原因是因为你们不是属于我的羊，所以这次把怎么样把这些人跟那些属于耶稣的羊或者听从耶稣声音的那些人就划分开了嘛，对不对？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嘛。犹太人的听是非常关键的嘛。我们这两天在弥撒里面开始读这个撒母耳记上，对不对？现在我们今天听见撒母耳就诞生了嘛，对不对？取名这个撒母耳，这就是天主听了我天主福听了，或者我被天主听到了，就听。好，这听是非常关键，这听就包含接纳相信。所以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那这一群人呢就会听信耶稣的话，但是现在跟耶稣讲话的犹太人不相信，他们不是耶稣的羊。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语言耶稣来区别，就是听话看聋子，信赖跟不相信，充满爱的牧人的语言，以及这个固执不听的那些羊群。所以这个27节谈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这些话在这边你看重复了好几次，从这个一开始第四章一开始。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这样子一口气读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清楚这个就是话一直重复，那你可以想象这应该是什么，若望团体他们的自我意识。你想想看，其实我们一般人在说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嫌一个人哈老在重复一句话，对不对？很唠叨，对不对？你说为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他深深的相信嘛，深深的相信才会一直重复这样的话。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边你可以看，其实是个文学的表达方式了，就是一再的重复。好，另外一个就是让我们可以感到这个印象深刻的是，这边同时表达了什么？相信的跟不相信的结局是极端的不同的。所以在28节说，我给他们永生，那些相信的人他们永远不会丧亡，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们夺去。所以相信的人在耶稣的手里面，没有人可以把这个羊夺走。那这边我们可以看见，所以基督徒团体他们在生活的现实情况当中面临外在很大的压力嘛。他们的压力，当时他们说从这个外在的压力应该看成是基督徒的敌人，那是广大的犹太人。那你从基督徒眼光来看他们是敌人，你换个角度看，从这一些强大的犹太人来看，他们看这些基督徒，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家人，对不对？他们同胞，这他们的眼光来看是基督徒走错了路，对不对？把他们拉回来，拉回来。对，但是耶稣说不要怕，这些人呢怎么样？任何人也抢不走，因为他们有天主父，有耶稣的帮忙。所以不论外在的人多么的努力，多么的压迫，或者让基督徒怎么样，因着这个情感或情绪勒索，或什么信仰的这个要死的，他们是不会远离信仰的。基督徒那些好的羊，听话的羊，在善牧的手中是稳固的，安然的。好，那这个当然是这个确信是来自什么？耶稣跟天父的关系嘛。说我那赐给我羊群的父，29节，超越一切，说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走。所以这些人在耶稣手里，其实是在天主父的手里。最后的羊群最后的拥有者是天主父，他是最后的主人，这是他，这父把羊群交给了子。所以怎么样，天父把一切都交给了子，同时呢天父还保证怎么样，这个子也可以完全有能力保护这些交给他的羊群。所以我们在这望福音会听见，后来在这个17章耶稣的祈祷里跟天他的父啊，你交给我的人我一个也没有丧失，就是这话是一样的，在那个地方重复的。所以这个基督论是很清楚的说，说耶稣是被派遣者，在这个派遣跟被派遣者的思想里面，就是天主父跟天主子的联系，他们最终的内在是一致的。所以圣言就是天主 啊，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就是天主啊，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那这边又是怎么说？圣言就是天主子，他我跟父原是一体嘛。这块是一直在重复的，你看，重复那一个序言一开始，他们最核心的诸王团体的信仰。但是这些话在那些传统的犹太人听来，当然是亵渎天主，是极端的侮辱、犯罪的语言。所以怎么样？他们要拿起石头来把他砸死。啊，这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反应了。好，那这个时刻的三十二节，耶稣说了啊，说。等一下，对不对？我赖我父给你们显示那么多善事，为哪一件你们要砸死我呢？犹太人回答说，为了善事我们不会砸死你，而是为了亵渎的话，因为你是人却把你自己当作天主。好，这面对这个企图杀害他的犹太人啊，这个威胁，耶稣怎么样？他继续的为自己辩护。好，他再一次提到他所做的工程，这边很有趣，这边是当然是整部福音啊，把耶稣的工程加了一个形容词善，啊，善。好，我们知道我们在对观福音有一个故事，是有人来找耶稣说善，称他为善师，对不对？问我该行什么善才可以进入永生吗？也就是说，你为什么称我为善？善只有一个，就天主啊。所以这边还是一样那个描写。这个根本上就是天主的事，我做了那么多，哪一件你要砸死我呢？好，那这个他们说，那为了善事，当然不会要砸死你。我们要砸死你，是因为什么？你讲了亵渎天主的话。我这边耶稣的自我辩护是把他的言语、他的行动都提升为怎么样？是一个启示性的工作了啊！你就算不对我这个人有意见。那你看看我讲过的话，我的话你不喜欢听，那你看看我所做的事，哪一件不好？这样子，好，那么耶稣的工程就客观的显示了他是谁，他的仁慈及他的墨西亚的大能嘛。同时怎么样，也当然就揭露那些拒绝接受他的人是有问题的。不过呢，这些人自己呢没办法发现这个是秘密，所以他们面对耶稣的话，他们还是继续说三十三节，你说了亵渎的话，换句话说，你亵渎天主。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亵渎天主，其实是在整个的耶稣的生命里面哈，一直面对的这个犹太人的批评呢。那四部福音每一部分都有。那么我们举个例子，对马古福音十四章，耶稣也说他看他好像他在大司祭那边受审判时看见天开了这样子啊，在十四章六十三节，那大司祭一听这个话怎么，大司就撕裂自己的衣服说，何必还要见证？你们都听见了亵渎的话啊！耶稣嘴巴说的话是亵渎天主的，所以怎么样？众人就都判定他该死。这是马古十四章六十三到六十四号，众人都判定他该死，这个时候怎么办？才有必要把他交到总督府去嘛？他该死，但是呢，犹太人不能定人死刑啊，所以在对观福音就直接写了，就送去总督府。好，那若望福音呢，就是另外的写法，但是内容是一样。耶稣被犹太人定了罪，罪名是亵渎天主。好，那么在若望福音中呢，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脉络呢，他们是更直接的说，犹太人立刻就拿了石头砸他了啊！这个当时这比较是完全是旧约的时代，就完全就忽略了当时客观的罗马帝国的统治情况。那当然我跟你讲，这作者他不是跟我们表达客观的历史事实了，不是的，很清楚的，这不能做的。这当时犹太人已经没有权利杀害人了，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啊，这边只是表达的是，在这个犹太的宗教背景里面，啊，这个若望福音做的这么写啊，这个是一个群众啊暴动之下所行的一个法律性的制裁。那我们知道，其实虽然法律有规定，对不对？但是法律规定不可能什么人都那么守法嘛，对不对？我们知道，事实上中途大事录记载了斯德旺，对不对？就是被石头砸死的嘛。严格而言，其实也是犯法的。在当时，但还是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好，这边就是恳请让我们看见 那么这边所整个的谈话最关键的是耶稣说他自己跟天主相同，我与父原为一体。那么犹太人就说了，那么你自己是人，33节啊，你把自己当作天主。好，那这个大概也可以想象了，这个最核心的对耶稣的信仰应该也就是耶稣事件结束之后，他死亡复活升天之后，在教会时期应该是若望团体，或者讲更广泛，这整个基督徒团体，他们跟这个犹太会堂里面很严重的辩论啊，这最根本的争论的问题。好，我们看34节哈。好，耶稣就向他们说了，在你们的法律上不是记载的，我说过你们是神吗？好，那么如果那些承受天主化的这一章的人呢，哈，那些承受天主化的人啊，天主尚且称他们为神，那么经书呢是不能废弃的，哈，因为是圣经的话嘛。那么呢，父所祝圣并派遣到世界上来的啊，这是耶稣自己啊，因为说过我是天主子，你们就说你说亵渎的话吗？好，然后37节。假使我不做我父的工作，你们不必信我，但是如果我做了啊，你们纵然不信我，至少该信这些工作，这是事实嘛，客观的事实啊。如此你们怎么样一定可以认出父在我内我在父内啊，又是一次他跟父是一体，对不对？所以他们没有听前面的话，不去看看那个工作，就直接因最后这句话听不下去啊，于是又要抓他。39节，但是怎么样，耶稣就从他们手中走脱了。我们可以加一句话了哈，那时辰还没有到，这个若福音里面人是无法动手的。好，可以看见这边哈，从这一个34节里面，耶稣对他们的回答呢很简单，他是用那个拉比常用的解经的方式，就引用圣经了啊，这来自于圣咏82篇第6节啊，圣咏82篇第6节说，我亲自说过你们都是神，众人都是至高者的子民。好，这天主借着圣咏作者说的话。好，当然这个话我们现在被用在这个地方，耶稣或者若望团体把它用这边，已经脱离了若望圣咏82篇的那个脉络了。这是犹太人他们的事情，他们是当时是许可的，他是直接用来，现在被这个若望作者拿来放在这个脉络来讲，为他自己辩护。好，用这个方式呢，还说那些承受天主化的人都是神。好，那么经由天主启示性的话，就是以色列人怎么样，就都成了神，或者我们讲的话，就是属于神的民族，或者具有神性的民族。那么现在呢，耶稣强调这个圣经有绝对的权威，不能更动的，所以他就借这个方式呢，把这个圣咏的话就用在他自己跟天主间独特的关系了啊，就是说因由经过天主父，他被祝圣，他被赋予圣神，那么装备他，派遣他来到世上，然后现在怎么样，他可以行这一切的工程，证明这一切。就这个辩护里面怎么样，意思说那我应该让你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来，我在父内父在我内。那这句话连这个圣咏里面啊，这天主自己都说了，听他的话的人就是神，那我说我是神的儿子，你们就要杀我吗？等等。好，那这个的确是一个若望团体他们非常核心的信念啊，就是若望团体他们相信耶稣的这个自我辩护的言语啊，其实就是他们的信仰的核心的内容，他是天主子啊，天主父在子内，子在父内。我们看个例子，若望一书第4章啊，若望第4章第15节，作者说哈，谁如果明认耶稣是天主子啊，天主就存在他内，他也存在天主内。所以哪一个人啊，这明认耶稣是天主子的人啊，天主就存在这个人内，这人也在天主内啊，很清楚。这连我们现在相信耶稣的人也是父在我内我在父内了啊。然后呢，5章第5节啊，若望一书5章第5节说什么？谁是得胜世界的呢？啊，不是那信耶稣为天主子的人吗？相信耶稣就是天主子的那些相信者 也成为天主的子女嘛。所以天耶稣可以说父在我内，我在父内，那那些相信耶稣是天主子可以说一样的话的，也是天主的子女。这算是众望团体非常深的信念。你可以想象，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么大的一个强大的压力下能够活下去，那个信念是怎么多强大的啊！一定要真的要有很强的说服自己，但是这些话就呈现在他们若望艺术作品里面。好，那耶稣在引用圣经的时候呢，对犹太人说，在34节说，你们的法律怎么说的嘛？啊，你们的法律，所以这是相当的这个讲的，你们的法律怎么样？是指犹太人。那么已经本来也是耶稣也是犹太人嘛，但他这边就已经看见了，那这个距离感。这个距离感好像这个法律不是耶稣的法律一样，其实事实上的确的，这是若望团体的语言，若望团体把这些话放在耶稣的口中，说你们现在是守那个老的法律，而我们是怎么样，因着听信了耶稣的话，我们有新的法律。我们最直接讲可以讲，在整个若望团体里面谈的彼此相爱的法律啊，父在子内，子在父内的法律，就这34节是个非常强的。这个，就我总可以看见耶稣若望团体在谈到犹太人的那个传统的，总是讲你们的，或者犹太人的，好像跟他们无关一样。就是不要忘记，他们也都是犹太人，他们已经发现这个是一个新的距离感，或新的情况已经产生了。所以犹太人是怎么样，失去了他们本来的使命跟责任。就是传统犹太人啊，他们本来是最早被天主招选的，他们是本来最早怎么得到天主圣言的，但是他们怎么样，在随着历史的走，怎么到了耶稣时代，他们越来越封闭到啊，不能够接受现在天主所派遣来的子带来的新的启示啊，所以就等于对旧的启示反而成了捆绑他们的。当然也不能怪启示了，怪他们的理解不对，认知不对，但在这个整个传统怎么样解释的。所以他们因为不能够接受耶稣所带来的一切，所以他们也怎么样，也失去了他们本来有的。天主本来给他们的身份、使命跟责任。所以这边很全，这边法律，这边谈的是指什么？整个的犹太的圣经，我们说我们讲全部的旧约，犹太人一直强调一切是根据法律，是他们生命的基础，但是呢他们却不知道其实法律的都在为耶稣作证。所以同样的一个名词，同样的一部经典，同样的一个内容，却是不同的理解啊。耶稣当然带来怎么在天主父给的一个什么全新的理解，犹太人是在传统当中他们所理解的越离天主的原意就越来越远啊。那这其实很困难，就我们看当今这个教会的发展，其实一直有这些危险。我们这是要一直问自己的，我们现在对于教会的这个确信，问题在这个确信，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符合这一个最原始的或者天主的本意。我今天神学院里面几个老师，我们在讨论，就谈到最近的一些这个，像这个最近很多新兴的运动，像道生会啊，像这个若望会啊，他们的这个创会人啊，他们的一些的言论呢、啊，都被教会指正啊，所以很麻烦的、啊。你这可以看，那我还是愿意这么理解了、啊，就是这些人当初他们的开始都是在努力寻找真理的。只是走着走着最后就把自己绝对化了啊，绝对化了，就不听教会的教导了。当然很困难，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以前也不听那个犹太教的教导嘛，对不对？就非常困难，这真的是很难。就是我们怎么样去你看这个信仰里面啊，真的是非常那个张力是非常大，我们怎么样去保持这个信仰，我觉得怎么讲啊，这个谦逊啊，这对对低头，不要把自己那么强的绝对化是比较安全一点点的。我这很难说了，这很难说。那我当然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现实的，就是这个事情一直发生。那我其实理解，我根本也没有这个关心教会这个事。像这些在梵蒂冈第二阶段会议之后，有很多的新兴团体出来啊，比如主业会啊，新穆勒团啊，那这个新的修道生会、日望兄弟会，对不对？都是好的了。 但你可以发现那个背后好像都是我的感觉啊，我感觉对不对不错，我的感觉是有点跟这个凡恶归一的对抗对峙感，他不愿意接受凡恶的改变啊，不愿意接受凡恶的真正的这个启程，好像觉得很这就想希望回到后面，回到过去啊，回到过去，那就是认为这个改革太过头了，什么东西不知道。那现在这些人，这些新兴团体有不少这个领导者啊，就他们现在自己出现问题，不论是作品啊，甚至于个人的生活品格都出现问题，都有问题发生了，不能叫都了哈，就有人这样子啊，这很困难啊。所以我们大家要怎么样办呢？这样子一些思考，我想我们这个尽量跟这个大教会靠拢比较好，就不要跟一个小团体啊，这个真的是太麻烦了，真是。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懂我的话，就很不好表达，就是也不能太明白的讲什么人，对不对？我最近这个现在这个讨论蛮多的，如果各位有注意到教会内部的一些问题，好，回到我们的课程里面来啊，这很清楚，这边是耶稣叫他们怎么样，你们至少看见我的工作了吗？你是不听我的话，我这个人你看不顺眼，就是工作你可以看呢、啊。所以其实我们当然知道嘛，相信耶稣所做的事，其实就是相信耶稣嘛。啊，所以这是针对信仰团体的要求。现在那在经文本身里面是犹太人跟耶稣辩论，我们可以说，在耶稣当时的情境应该是若望团体跟当时压迫他们的犹太团体之间的一个争论。那所以现在我们读者来读的话就很清楚，怎么样，这是要求我们这个现在的团体里面要完全的信赖耶稣，跟他连接在一起。所以在耶稣内我们就可以一起被像耶稣被接纳进入天主内啊，是很清楚的。所以前面第十五节说的耶稣跟天主父之间的彼此认识，说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所以三十八节说父在我内，我在父内嘛。我们也跟各位说了好几次，认识就是爱的意思嘛。啊，就如父爱我，我爱父一样。所以父在我内，我在父内，所以我跟父原是一体。那么如果我们相信这个的话，我们跟耶稣产生的关系，我们也就跟耶稣几乎可以讲一样的话啊，我们爱天父，天主父爱我，天主父在我内，我在天父内。好，但我们这个内在的关系不能去直接等同于耶稣跟天父的关系，这是类比的表了解方式嘛。好，那这些话我认为这个结局是很清楚的，怎么样，这个耶稣怎么样，他们要抓他，耶稣就离开了啊，讲不下去，那么这些人要杀害他，但是天主所给的时辰还没有到，他们就先离开啊，这样子。好，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啊，这样子。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整章的话，基本上他们还是呈现的是耶稣跟犹太人的冲突啊。那这个就是知道在福音的写作时期，我们前面跟各位讲大概在第一世纪末九十年啊，就是初期这样子。那么犹太的会堂跟教会团体，我们这台若望团体有很严重的冲突。那么这些冲突大概都反映在这段经文里面，或者说这段经文是反映的那些冲突里面。那这个谈话当然是很清楚的哈，这个不是这个作者啊，他把耶稣当年所发生的事情就直接都看见了，然后真的笔录下来，不是的，而是在他们的信仰反省当中，把他们当时的生活的经验哈，那么去也包含过去耶稣在世上生活的经验，就反映成这一个耶稣跟犹太人的辩论。好，这样谈话是有很具体的时空的因素的啊，就是很清楚，它不能够直接按照字面去放到今天的21世纪来懂啊。我们特别注意到，你可以看见这边耶稣的口里面对犹太人是极度的批评嘛啊，如果你讲说有点仇，彼此仇视，大概不过分了啊。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说啊，这个约翰福音是反犹太主义做，当然不是的，是这个情境里面他们的张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这段经文其实要问的是，他给我们什么教导啊？他到底教我们什么啊？就是如果我们是应该注意，他要让我们注意到啊，注意到相信跟不相信的态度。那么不相信的那些人，他们的立场在这个福音里面所呈现，就是荒谬的。换句话说，他是邀请读者
要以积极的态度进入信仰里面。如果我们这样子来面对的话，我们大概就可以很稳妥的哈，走在这个信仰里面。如果一个人，经过相信天主子，相信耶稣，就来到了天父面前，那我们就可以相信哈，那么我们在天主手里是最稳妥的，谁也夺不走，谁也抢不走。我们就经常看那些殉道者的故事就好了，这个是他们相信他们在天主手里嘛。因为天主父啊，他自己会把这些人啊交给了天主子，而天主子呢也把这些人就吸引到天主父前面来，所以就很清楚，那天主父跟天主子跟我们所建的团体是任何力量不能够拆散的。这当然是这段福音要讲的，用那个羊占善牧跟羊的比来讲，那我们就是要看问我们自己了，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么强大的这个信德或者感受啊？我们在天主手里是最稳当的。好，这是第十章。好，虽然还有三节，四十到四十二节应该属于下面的故事了。我读一下这个第十章的四十节哈，我们到第十一章下面，我们先看一小段啊。我们读到第十一章的十六节，我从第十章的四十节开始。好，耶稣又到了约旦河对岸。我们前面知道耶稣是离开了犹太人嘛，对不对？走脱了，从圣殿去哪里，对不对？好，他到了约旦河，对，很远哦。啊，圣殿在耶路撒冷嘛，对不对？他们到约旦河很远，走很远啊，可能有四十公里哦。好，若汉先前施洗的地方去了，并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说，若汉固然没有行过神迹，但若汉关于这人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许多人就在那里信了耶稣。好，这是一个结尾。在下面是第十一章，有一个病人名叫拉扎路，住在伯达尼，及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尔大所住的村庄。玛利亚就是那个曾经用香溢覆抹过主，并用自己的头发擦干过他脚的妇人。患病的拉扎路是他的兄弟。他们姐妹二人便派人到耶稣那里去说，主啊，你所爱的病了。啊，你可以看见啊，这个前面这个第十章的结尾应该是为这边做准备的啊，为第十一章的故事做准备。因为你知道，因为如果耶稣在耶路撒冷的话，那伯达尼就在耶路撒冷，属于耶路撒冷区域的，所以不需要派人，他们很近就可以找人的。现在是怎么样？距离很远了，他们在这个家里面有人过世，他们离不开，在哀伤中，他们派人去，差遣人去找耶稣。好，那其实他们派人去的时候，耶稣还那个拉扎路还没死嘛，对不对？还在重病当中。好，对，这边说的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啊，这是玛利亚跟马尔大啊派人来到耶稣那边，那你可以说到了约旦河那边去，啊、很远啊，就在我们大概走40公里的路，好、啊，骑着驴子也好几个小时、啊。耶稣听了就说，这并不至于死，只是为彰显天主的光荣。好，耶稣素爱马尔大及他的妹妹和拉扎路，当他听说拉扎路病了，人在原地逗留了两天，此后才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好，这是耶路撒冷属于犹太地区嘛，犹太地区。好，门徒向他说，拉比，近来犹太人图谋砸死你，你又要往那里去吗？我们刚读过，对不对？第十章刚读过，对不对？砸死他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个时辰吗？人若在白日行路，不会碰跌，因为看得见这世界的光。人若在黑暗中行路，就要碰跌，因为他没有光。好，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光，我们应该想到第九章的哈，这个胎生瞎子被治好的故事。好，第十一节，耶稣说这些话，又给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扎路睡着了，我要去叫醒他。门徒便对他说，主，若是他睡着了，必定好了。耶稣原是指他的死说的，他们却以为他是指安眠睡觉说的。所以第十三节是讲给读者听的，对不对？他就做解释了，那这门徒们不懂耶稣的话，这也是旺福音的主题嘛，没人懂耶稣的，门徒也不懂。好，然后呢，然后耶稣就明明向他们说了，拉扎路死了。
为了你们，我喜欢我不在那里，好叫你们相信我们到他那里去吧。所以好像是耶稣刻意等他死。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整个经文是耶稣把他从死亡中叫回来的故事嘛。那当然是一个最大的神迹了，有死人复活了。那这个目的怎么样？是要让什么门徒们可以相信？可以回到我们前面第十章的，对不对？让犹太人说：“你看看我做的事嘛，你看看我的工作一样。”好，十六节，号称狄狄摩的多默便向其他的同伴说：“我们也去同他一起死吧。”很豪壮，对不对？豪壮，好，这慷慨赴死意，对不对？好，那么这一大段经文呢，前面这个第十章的四十到四十可以看见，应该是一个作者为了写十一章的故事啊。从前面这一个善牧的言论，从圣殿里面重建节的辩论，要转到这个拉扎路的故事，有一个要过场搭个桥，对不对？这应该是桥段，应该是作者搭上去的，是作者的编辑所做的这样子啊。啊，这是让这一个耶稣在圣殿在重建节当时发生的事情呢，就过渡到这一个现在玛利亚马尔大拉扎路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丧事的故事连接在一起。好，那么这个第十一章一到十六节是这整个十一章这个复活拉扎路的引言啊，先把这个人物都介绍出来，同时呢把这一个事情的严重性先介绍出来。好，那么这段经文的故事大概有一个我们核心，因为它属于一个神迹嘛，可能属于那个神迹的最原始的材料，只是里面呢作者怎么样，他加了很多啊，他的编辑里面，特别是包括这个光的主题、光荣的主题、白日的主题、信仰的主题，你可以发现应该是作者要加进来的。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大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做一点这个解释啊。那么从一开始四十到四十二节，第十章是一个简单的啊故事的最好的开始，一个桥段，为从上连接下来啊。接着是十一章的这个一到十六节，那一到六节是一个整个的开场，就铺陈这个事情人物的场地，然后也讲这个拉扎路的疾病，然后呢耶稣要有的行动呢碰到门徒的反对，第七到第十节反对，第十一到第十六节就是谈拉扎路的状况，到底是睡着了还是死了。好，我们看一开始这个第十章最后结尾四十到四十二节。好，耶稣到了约旦河的东岸啊，今天的约旦境内了，约旦境内。好，这个是前面那个第九章跟第十章就结束了啊。第九章是治好胎生的瞎子嘛，对不对？然后在治好以后呢，在圣殿耶稣碰到那个瞎子，对不对？说，然后这里信人子嘛，好，然后又告诉那些法利赛人说，如果你们瞎就好，你们不瞎，你们自己也看得见。然后到第十章善牧的言论一直延续下来。好，那作者特别说，现在耶稣所到的地方是坐看先前施洗的地方。我们当然可以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对不对？记得吧？哈，对不对？约旦河对岸的伯大尼，对不对？第一章跟第三章都有提到这个约翰的施洗。好，那么《对观福音》呢，却从来没有提过这个地方，就是不同的传统，对，没关系啊。但是，好，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说，耶稣所到的地方是他在当初。在若翰为他作证，或若翰为他施洗，换句话说是耶稣又回到他公开生活的起点啊，最早开始出现在公开场合里面的情况里面。好，很多人来到他这里啊，那么换句话说，耶稣到哪里都在工作，所以现在呢，耶稣也在工作。耶稣他们到那里做什么事情没有写啊，你大家可以相信呢，就是大概来受耶稣的洗。如果你现在看我们在这个昨天前天刚过耶稣主受洗节，对不对？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有写啊，耶稣也施洗，多到什么让这一个若翰的门徒不高兴，对不对？说你看，告诉若翰，你看那个人令他复洗的，现在他也施洗，比你成就还大。所以若翰那句名言嘛，他应该兴盛，我应该衰微啊，这是约翰福音独有的一些材料，这边又出现的。好，这边再一次提到洗者若翰，虽然没有说，我们可以相信呢，已经预设他已经死了啊。我们在对观福音告诉我们，若翰死亡以后，耶稣开始若翰被抓啊，他开始生活嘛，对不对？好，那么现在呢，
若望福音对于这个若翰的结局没有做什么介绍，因为并不是他的真正的重点。这边说的很有趣，只说什么，说若翰是为耶稣作证的，然后说他所说的一切，若翰关于耶稣所说的一切呢都是真的，只不过怎么样，他自己也没有行过神迹。好，这个第十章的四十一节我们可以看见啊，他谈的就是介绍若翰的身份。那你只一仔细读应该读到，这若翰是不能跟耶稣比的，对不对？他为耶稣铺路，而且怎么样，他没有行过任何的神迹，但是耶稣怎么样，是有行天主真正天主工程的能力，他是有神迹，证明他更是真正的天主所派遣的那一位，或者墨西亚。好，我们看第一到第六节，第十一章，这整个的开始，最不是一开始的铺陈，整个奇迹故事的开始。好，一样，人是实地物啊，先讲地方是伯大尼啊，然后有一个人是病人拉扎路，在伯大尼。这个写法很特别啊，有一个病人名叫拉扎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跟她的姐姐马尔大所住的村庄。玛利亚是这个曾经用香溢敷抹过主的，其实还没有做啊，还没有做啊，第十二章才有啊，还没读到现在第十一章，对不对？你这个读，如果我们第一次读这王福音，请问什么时候？而且这第一次出现嘛。啊，我们有什么有对观福音的资料，对不对？我们有这个玛利亚跟马尔大姐妹在路加福音，对不对？玛利亚坐在叶子脚前听讲话，马尔大忙着照顾，可是并没有玛利亚给他父母啊，没有，对不对？这我们有很多耶稣，有那个玛利亚、马达勒纳在对观福音有，马尔谷福音有来给耶稣父母，但是并不知道跟那个玛利亚不同的人呢、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资讯的混淆，导致后来的伟大的教宗啊，圣大而我列说就同一个人，这个玛利亚就是那个玛利亚马达勒纳啊，当然是他的错误。但这边可以看，他写的很奇怪，而且很特别啊。第二节怎么样说？患病的拉扎路是他的兄弟。如果你会这么写吗？可能一个简单的写法就是啊，就是在伯达尼住的。这个三姐弟家中的拉扎路生病了，就好了嘛，对不对？很简单嘛，对。所以你可以看，所以前面讲的拉扎路，感觉上住在伯达尼，跟下面第一节最后那句好像是附加上去的，就变得怪怪的了，怪怪的。就是很，就是有一些学者会认为说，这个写法很奇怪，可能本来是拉扎路生病或者死了，被耶稣复活，有单纯的故事。那背后来问人慢慢编把这个玛利亚给把它编进来，这是在研究这个经文的形成的这些所谓的历史批判方法的学者们，他们做了研究，你们可以听，不愿意听就算了。伯大尼是个在耶路撒冷东边啊，这个橄榄山的上方啊，很靠近贝特法格，大概离耶路撒冷3公里左右吧。我们今天是因为这个它属于这个西岸地区，所以有了高墙阻隔了啊。我以前最早去朝圣时候呢，还没高墙，我就可以从伯大尼直接走路到贝特法格，直接到耶路撒冷去。现在是不可能，现在必须要坐车子了。好，那么从耶路撒冷来看的话，它是看不到这一个伯大尼，只能看到贝特法格，因为它在山的东边，在山下面呢。就好，那么拉扎路这个名字呢，拉扎路它是一个希腊的名字。这个名字来自于这个犹太名字那个厄勒阿扎尔啊，是，所以把那个名字就是把它希腊化。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犹太人有这个雅各伯，对不对？雅各伯斯，对不对？这是犹太名字嘛？那到了英文变成 James， 就英语化，就是你或者换那个原因，它被按字母对应过去就过了。所以那这个厄勒阿扎尔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天主帮助的人。被天主帮助的那一位啊，这名字很美，就是这个，你可以看是不是真的名字，不知道了，可能是为了福音那个故事给这个名字这样子。好，那么现在是两个姐姐吧，哈，两姐姐马尔大跟这个玛利亚就派人来了，就告诉耶稣啊，说拉扎路怎么样啊，生病了。好，伯大尼跟耶稣现在所在的约旦河东岸相当远啊。 那可以想象这两姐妹要照顾他们患病的家人，当然就不能自己来嘛，就派人去，派人去。好讲啊，这边当然也是一个奇迹故事的一个引，就是让有人来告诉能够行奇迹的那一位，这边有个情况需要你帮忙啊，派人来了啊，这还是在这个奇迹故事的写法里面。好，那耶稣就说了，他说他暂时不去，那他先讲说这个整个事情是让彰显天主的光荣，也是怎么样，要让天主子受到光荣，这提前说的。看看这个整个故事还没有发生，他先提前说整个故事的意义了啊，这个事件发生要怎么样。当然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天主的光荣在整个若望福音里面那个最大的光荣是天主子被钉十字架啊，是他光荣天主父，天主父光荣他，所以要在这一个脉络里面一起看才行。好，我们当然知道现在这个十字架还没有出现，但是我们有这个全部的知，这个内读好几遍了，我们大概知道这个位，这个内容，我们明白这个啊，就是当人子要被高举，那这个倒是先出现过，前面第三章就有了，对不对？说人子要被高举，就像当年铜蛇被梅瑟高举一样的。好，那这个是怎么样？这应该是一个人子被举起来的最后的最有力的一个标志。我们当然知道，的确的哈，这个若望福音第十一章这个拉扎路复活的故事，它直接产生的结局就是犹太人决定把他杀死。啊，还在第十一章嘛，对不对？我们会读到的，就是在结尾啊。那当时盖法就说了，让一个人死，让全民族得救是好的。那是从这个故事，所以这边是已经埋下那个种子里面。好，那现实的情况是，耶稣听到了讯息，没有马上走，还待了多停了两天嘛。啊，对，没有去。那当然是要表达这个相同的目的。我们知道，其实后来这个。在第三十七节里面啊，当耶稣来，还有人还说嘛，说这个人开了瞎子的眼睛，他不是也可以让这个人不死吗？或者他早来就好了吗？这个味道对不对？他知道耶稣说，我现在来也可以，这个意思。但是他还没这个没有被这么讲，我们给他笑话这么听，对不对？好，这是很清楚的哈。耶稣做什么事情，那个时辰是天主决定的。所以人都可以抱怨，你不能不早来不晚来，但是耶稣怎么样，他很特别，他是按照天主的旨意在生活的。那么在犹太的传统里，我们知道后来的故事是犹太人当耶稣要求他们开坟墓的时候呢，马大说已经四天了，已经臭了，对不对？那其实在犹太的一个传统观念里面，人去世以后，他们当时很快的安葬，对不对？但是要放三天才算是真正完全的去世，我们这样子好，第四天就当然开始腐化这样子。好，那耶稣爱拉扎路很清楚，他也爱这两个姐妹，可是呢，这个爱并没有让他马上去啊，他反而在那边停了两天啊，看起来这个爱好像不太真实嘛，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耶稣自己说了嘛，他的爱呢，并不是表达一般的友谊，他的爱是要。让人更因此看见天主的爱，看见天主对人永远的许诺，或者看见天主对一切人那个生命的爱啊，就是我们总要跳出人的这个简单的思想里面。所以福音作者呢是认为哈，那这整个故事呢是这个启示性的啊。那么他现在没有去，是要让人们后来看见耶稣就是生命。耶稣就是复活，那的确这个话耶稣也直接说了，在二十五节对马大说的，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好，有趣的是这个第十一章的故事啊，我们读的时候要注意到，我们前面读过好很多耶稣的故事嘛，对不对？我们跟各位讲呢，若望福音前面十二章是耶稣一直讲话，对不对？长篇大论，我们刚经过第十章善牧言论，对不对？虽然偶尔有一两个对话的表达，但基本上是耶稣在讲话。但这个第十一章就很特别了，基本上呢，就耶稣讲话的很短，句子很短，很少。那基本上是故事啊，所以说这是一个用故事来显示这个天主启示的真理。我们说这个叙述性的神学表达方式。好，那么第七节开始，他们就决定要去了，两天以后去。 好，那么这个时刻呢，耶稣决定往犹太的地方去的时候呢，那门徒们听见了，门徒们当然还记得嘛，前面三部言论里面说犹太人都要杀你的。好，那耶稣说了一句话，像一个谜语一样，白天不是十二个时辰吗？啊，在白天走就不会碰跌啊，因为看得见世界的光，人若在黑暗中行走就要碰跌，没有光。好，白天看得见可以好好走，黑夜会跌倒，这个我们都懂，但为什么这个时候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奇怪，对不对？好，第一个我们可以注意到这边又出现这个若望的这个二元的对立啊，白日跟黑夜，光和暗，我们应该已经很熟悉了哈。这个图像很清楚，这是表达的这个天主跟反对天主的一个对立，但这边大概不能够只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这边大概把门徒也包含进来了。好，犹太人的白日是什么？从日出到日落，啊，这不论它的实际的长度有多少啊，我们知道会因为这个太阳跟地球的关系啊，白天的时间，我们说不要在冬至那一天，白天最短，黑夜最长，对不对？但他们是不管怎么样，白天只要是从日出到日落，就切割分个十二个时辰这样子。好，那把这一切用在耶稣身上的话，那应该是说什么？耶稣说的，他要好好的利用天主给他的时间啊，所以现在呢，他好好的执行天主的旨意。但如果用在门徒们身上的话，就是怎么样？他们应该怎么跟着耶稣一起上路？如果他们不跟着耶稣的话，他们就失去那个已经照在他们身上的光啊。耶稣是世界的光嘛，对不对？这样讲。好，这是一边大概所谈。最后呢，十一到十六节，那么耶稣讲了一话，就说啊，我的朋友拉扎路睡着了，我去叫醒他。好，那么这边就很清楚可以看见啊，耶稣自己知道，因为下面这个作者有解释嘛，第十三节作者解释，耶稣知道拉扎路是死的，他怎么知道的？因为来找他的人是说你的朋友病了嘛，对，那很清楚是耶稣什么都知道。耶稣是天主，就再一次耶稣显示他的天主性，他什么都知道啊。只他说的方式是拉扎路睡着了，好，那么死亡的奥秘就像睡着一样啊。这当然是一个婉转的方式表达死亡，我们也说安眠，对不对？我们讲一个安眠，对不对？安眠主或安眠一样的东西的。好，那么现在怎么样？耶稣怎么样？用了一个当时人也都会用的一个表达的方式，但是呢，差别是。耶稣说他要把他叫醒，当然就是他要使他重新回到生命嘛。所以这边的经文的对读者他是暗示给我们了，耶稣呢知道一切，他可以让死人回到生命，但是门徒们却不懂，所以他们天真的以为说耶稣说拉扎路睡着了啊，睡着就好了嘛。我们知道这个通常人患病很难睡觉，很难入睡，对不对？那睡着就好了。我们常讲感冒，对不对？感冒怎么睡觉发生汗就好了嘛，一样的意思。那就是他说耶稣说你不懂，对不对？那说他死了，这样子他说他真的死了。而他说怎么样？他死了，可是呢，我是为了你们，我才不去的啊。说为了你们，我喜欢我不在那里，好叫你们相信。好，当然。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读者都让你们相信我有能力啊，在我将要对拉扎路所做的事情上面，你会看出来我是谁啊，所以暂时不去。好，我们现在去那边吧。好，这时候呢，多默就很强大，说我们也去跟他一起死。好，那这句话的意思当然是显示怎么样，他准备好跟耶稣一起死，对不对？很清楚的。好，这个不奇怪，因为这个你在那个场合里面就是豪气万千，对不对？因为真正的死亡还没有来到嘛，真正死亡来到时候才是另外一个考验。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其实在伯多禄身上也发生过，对不对？在晚餐厅里面啊，耶稣说我要走啦，你去哪里啊？我现在不能讲，你也不能讲，你也不懂，对不对？我不能跟你们说，以后你会知道说为什么你现在不能跟我说。我现在为什么不能跟你去？我要为你舍掉性命，
耶稣马上说了，你今天晚上就要三次，不认我了，对不对？这一样的主题，这重复出现一次。那这边先出现是多默，下面会出现的是伯多禄，很清楚的。那在真正面临到严肃考验的时候，那个决定才是真正的决定。当然，现在这个决定，我们也可以相信这个多默也是真心的，啊，对不对？只是说他没有发现事情真正发生会怎么样。人一直有机会重新去考虑的。好，这是这个整个的奇迹故事的准备啊，这样子。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一章就整个的主题一直谈论死亡，当然就包含生命啊。所以这个是要讲什么？真正的生命呢，是来自于耶稣基督所给的，耶稣所带来的。我们现在这个生命当然也是真的生命。如果说没有认识天主的话，我们都会死亡。这个死亡可能就跟天主就没有关系的死亡嘛。好，那么一般的圣经的学者们呢，他们都认为怎么样？他们认为对门徒而言呢，死亡经过这个事件就相对化了。所以门徒们就是他们会因此会从这个故事，像我们也应该这么理解，对不对？死亡并不是那么的绝对。我们讲说，我们现在在弥撒里面常说嘛，死亡不是一切的结束嘛。但是从这个经文很深的来的，所以马丁路德有一句话很美，他说门徒们应该相信啊，门徒们应该相信是在耶稣前，天主前，死亡就像睡着了一样。当然怎么样，我们会被天主叫醒啊，这是真正的复活嘛。那奥斯定呢也区别说有两种死亡啊，每一个人呢都怕肉体生命的死亡，可是很奇怪哈。真正的死亡却很少人怕。对，我们其实在福音里面耶稣有说的话，说对观福音说什么，爱惜现世生命的必要丧失性命，对不对？那一样的，憎恨现世生命的必要获得生命，我们都懂，文字都懂，但是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上，我们却不能够把我们所懂得活出来。这边就是一样的，我们都怕肉体的死亡，我们不怕永远的死亡，也毫不经验嘛，对不对？就这是最大的一个机会去考验那个信德啊，我是不是真的怕跟天主永远的分离啊？所以门徒们也是一样，他们现在也是怕肉体的死亡，所以阻止耶稣去。他们怎么样？他们建议耶稣应该躲避这个死亡。躲避啊，我们那句话留在青山寨，对不对？那个躲避，他当然知道门徒们希望耶稣躲避，也包含怎么样，如果耶稣躲避的话，那他们门徒们也没有危险，很清楚的。可是呢，我们知道耶稣知道他来到世上是为了死，他为了这个肉体的死亡才来到世上的，这个是一个我们现在信仰的奥秘了。我们要看，我们看懂了，但我们能不能真正接触在我们身上发生？因为唯有透过这个肉体的死亡，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战胜死亡。所以耶稣一样，先让拉撒路死亡成一个记号，这个死亡让他有一个真正说，这个、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结束，耶稣可以叫回来的。那后来会变在耶稣自己在福音中的死亡，那他要复活啊。那我们知道拉撒路的死亡。现在复活了还得再死，因为还是肉体嘛。那耶稣的死亡他复活后呢就不会再死。我还早，我们到20章跟各位讲这个故事，我们今天暂时到这边，我们下一次从这个真正的复活的故事来面对他，从第11章的17节我们进到这个耶稣到了伯大尼以后的部分。我们今天到这里，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